历代至上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敏、拿弗他利、加德、亚舍。第一章列出了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的家谱，显明全世界都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但神的救赎是借着对单个家庭的拣选、预备和延续。第二至八章列出了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家谱，单个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民族，神的选民照着他的应许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借着这一批满了残缺和软弱的选民，赐福给地上的万族。这十二支派的家谱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名单并不完整，如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裔就没有列出来。因此，这份家谱目的不是用来认祖归宗，而是神借着数算自己的百姓，显明神拣选的计划不受人的失败和被掳影响。被掳的百姓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是神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雅各所起的名字，代表神的拣选。回归的百姓未来的盼望在于神过去的拣选。因此，历代志的作者只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来称呼雅各，以强调选民的身份。只在引用的诗篇中才提到雅各。一至二节列出了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作为第二至八章家谱的序言。这些名字的排序与创世纪中的三次排序都不相同，并非按照长幼顺序，而是用交错平行的文学手法，刻意把约瑟和便雅敏放在中心，突出承受长子名分的约瑟和产生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的便雅敏。 A. 利亚的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 B. 拉杰婢女薛拉的儿子但。C. 拉杰的儿子约瑟、便雅敏。 B1 拉杰婢女薛拉的儿子拿弗他利。 A1 利亚婢女西帕的儿子加德、亚舍。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亚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个儿子。虽然以色列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但按照雅各的预言，弥赛亚的谱系将在犹大支派中延续，一直到大卫和他的后裔。大卫将作为国度的王，承受大卫之约，预备建造圣殿。国度和圣殿是历代志的重点信息，因此在十二支派的家谱中，犹大支派被放在首位，篇幅最长，是十二支派家谱的核心，而大卫则是犹大支派家谱的核心，也是整本历代志的核心。第二个被重点数算的是在圣殿中侍奉的利未支派。这两个支派的家谱突出了本书国度和圣殿的主题。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但他却娶了迦南人为妻，行为与蒙拣选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犹大的两个儿子因犯罪而遭神公义的审判， 但外邦儿媳他玛与他乱伦生了两个孪生儿子，却蒙神怜悯而存活。这份精心挑选的家谱特地提到这段很不光彩的历史，给失败的百姓带来了盼望。选民和世人在全然败坏的本相上并没有任何不同，都没有条件赢取神的垂青。若非神在公义之中存留了怜悯，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存活。因此，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所以也是信实可靠的。连这样一位满了残缺的犹大都可以成为大卫王和弥赛亚的祖先，可见神的救赎计划并不依赖人的光景和努力，完全是根据神奇妙的恩典与全能的护理。他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整个犹大支派的家谱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刻意把大卫的家谱放在中心。A. 犹大的后裔 B. 大卫的后裔 A1 犹大的其他后裔。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贾各、大拉，共五人。加米的儿子是亚干，这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这份精心挑选的家谱再次提到一个不光彩的人物——亚干。原文故意修改了亚干的最后一个辅音，使之与连累谐音，因为亚干个人的失败导致了以色列整体的失败。神再次提醒百姓，他在地上所要得着的不是个别人的见证，而是国度整体的见证。这国度在旧约时代是选民，在新约时代是教会。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基督身体的见证，在教会中得荣耀。因此，没有一个肢体可以清高自义，独善其身，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加米可能是辛利的儿子，加米的儿子原文是加米的众子，但却只提到一个儿子，这在家谱很普遍，可能是习惯用法，与儿子的数目无关。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示米亚，四子拿坦叶，五子拉代，六子阿仙，七子大卫。他们的姊妹是席鲁雅和亚比该。席鲁雅的儿子是亚比筛、约押、亚撒黑，共三人。亚比该生亚玛撒，亚玛撒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易贴。法勒斯的儿子希斯伦是大卫的直系祖先，希斯伦后裔的家谱也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首尾都突出了大卫的家谱。 A. 从兰到大卫的家谱 B. 希斯伦其他的后裔 C. 耶拉灭的后裔 B1 希斯伦其他的后裔 A1 大卫的家谱。拿顺是出埃及时犹大支派的族长， 他的妹夫是第一任大祭司亚伦，撒门的妻子是投靠神的耶利哥妓女喇合，波阿斯的妻子是投靠神的摩押女子路德。这两个名字都会使本书最初的读者联想到神对投靠他的外邦人的悦纳。大卫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但这里说妻子大卫，可能有一个儿子还没结婚就已去世，所以没有记在家谱中。以色列人的家谱通常并不记录女儿，但这里却特地提到大卫的姐妹希鲁雅和亚比该，因为他们的儿子都是为国度征战的勇士，所以都在神的纪念之中。而十七节又很不寻常地提到了这个家族的女婿以实玛利人以帖，再次表明神的国度对外邦人的接纳。一至十五节的这段家谱简洁明快，单刀直入地把神的拣选显明出来。他从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中拣选了犹大，又从犹大的五个儿子中拣选了法勒斯，再从法勒斯的三个儿子中拣选了希斯伦，一路拣选下去，最后从耶西的七个儿子中拣选了大卫做国度的君王。这一连串的拣选既不是根据人的功德成就，也不是依靠人的行为配合，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阿苏巴的儿子是耶舍、朔霸、亚敦。阿苏巴死了，加勒又娶以法他，生了户尔。户尔生乌利，乌利生比撒列。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又名基路拜，并不是窥探迦南的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这位加勒是希斯伦的三子，他的家谱要在长子耶拉灭的家谱之后才详细数算。之所以在这里先列出一部分家谱，是为了在提到被神拣选建立国度的大卫之后，立刻引出被神拣选建造会幕的比撒列。国度和圣殿的起头从这里开始，最后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事上合二为一。户尔可能就是以色列与亚玛利人征战时与亚伦一起扶住摩西双臂的助手，犹太人传统认为他是摩西姐姐米利暗的丈夫。希斯伦正六十岁，娶了基列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马吉的女儿生了希哥，希哥生雅尔，雅尔在基列地有二十三个城邑。后来基述人和亚兰人夺了雅尔的城邑，并基纳和其乡村共六十个，这都是基列父亲马吉之子的。希斯伦在加勒以法他死后，他的妻亚比雅给他生了亚施户，亚施户是提哥亚的父亲。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他的后裔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地，雅尔定居在约旦河东的基列，被算作外祖父马吉的后裔，所以他的后裔被称为马拿西的子孙，而不是犹大支派。基列地这个名字意味着国度的征战，大卫曾在基列地与亚门人、亚兰人和亚沙龙征战。基述人是约旦河东与基列毗邻的民族，基述王的女儿玛加为大卫所生的亚沙龙几乎颠覆了大卫的宝座，迫使大卫逃亡到基列地藏匿。而亚沙龙的女儿也叫玛加，她被罗波安所宠爱，带头在南国犹大制造偶像，严重败坏了罗波安和亚比亚两代犹大王。 因此基列地、基述人这两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大卫的国度曾面临的一系列严重挑战，那时所埋下的隐患最终导致了犹大的亡国。希斯伦的长子耶拉灭生长子兰，又生布拿、阿莲、阿仙、亚西亚。耶拉灭又娶一妻名叫亚他拉，是阿南的母亲。耶拉灭长子兰的儿子是马斯、雅敏、以杰。阿南的儿子是沙买、雅大。沙买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树。亚比树的妻名叫亚比孩，亚比孩给他生了亚伴和摩利。拿达的儿子是希列、亚变，希列死了没有儿子。亚变的儿子是以示，以示的儿子是示山，示山的儿子是亚莱。沙买兄弟亚大的儿子是义贴、约拿丹，义贴死了没有儿子。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撒撒，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示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示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示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给他生了亚泰。亚泰生拿丹，拿丹生撒拔，撒拔生以弗拉，以弗拉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户，耶户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希利斯，希利斯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希斯买，希斯买生沙龙，沙龙生耶加米亚，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25-41节是希斯伦的长子耶拉灭的后裔。在大卫的时代，耶拉灭的后裔定居在犹大南部的旷野。耶拉灭后裔的家谱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三次提到有人没有儿子。以色列人若没有儿子，这个家族从此就消失了，本来不必在家谱中再被提及，但这份精心选择的家谱却偏偏纪念了三个没有儿子的人，并且让没有儿子的示山重新有了后裔。这会使回归的百姓联想到耶利米对被掳百姓的忠告，要在被掳之地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示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但他的女儿和埃及仆人所生的后裔却被当作他的后裔详细数算。这再一次显明外邦人在神救赎计划中的位置，甚至连神百姓曾经的仇敌也能被神改变，接纳进他的国度。在神全能的护理之下，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耶拉灭兄弟加勒的长子米沙是西弗之族玛利沙的儿子，是希伯伦之祖。希伯伦的儿子是可拉、他普亚、利肯、释马。释马生拉罕，是约干之祖。利肯生沙买，沙买的儿子是马云，马云是伯素之祖。加勒的妾以法生哈兰、摩撒、加谢，哈兰生加谢。加勒的妾马加生士别、特哈拿，又生麦玛拿之祖沙亚弗、摩比拿和基比亚之祖释法。加勒的女儿是亚撒。 42至55节是希斯伦的三子加勒的其他后裔。在这段家谱中，许多人名同时也是地名，有的某某之祖是指某人的祖先，有的某某之祖是指某城的创始人，有的两者兼有之。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曾经居住和最终埋葬的地方，也是大卫登基做王的地方，还是亚沙龙开始叛乱的地方。西弗、马云都是希伯伦附近的城镇名字，这些名字会让人联想起大卫在旷野的经历，有希伯伦人的拥戴，也有西弗人的出卖，还有马云人拿巴的辱骂。基比亚是以色列第一位王扫罗的老家和首都，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士师时代基比亚人的堕落，以及扫罗对大卫的追赶。希斯伦的儿子加勒的女儿叫亚撒，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女儿也叫亚撒，但并不是同一个人。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记在下面。基列耶林之祖朔巴，伯利恒之祖撒玛，伯加德之祖哈勒。基列耶林之祖朔巴的子孙是哈罗以和一半米努哈人。基列耶林的诸族是以帖人、布特人、舒马人、密莱人，又从这些族中生出索拉人和以实陶人来。撒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尼陀法人、亚他律伯约押人、一半马拿哈人、索利人，和住雅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木所生的。以法他原文就是伯利恒的古名，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这份家谱两次提到以法他，并非偶然。这个名字和基列耶林一起出现，会让人联想到大卫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的历史。正如诗篇132篇第六节所说的，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这个名字和伯利恒一起出现，也会让人联想到先知弥迦对弥赛亚的预言。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伯利恒是大卫王的家乡，而伯利恒和索拉、以实陶这几个名字放在一起，会让人联想到士师时代的惨痛历史，包括但支派拜偶像，便雅悯支派差点灭族，这就提醒回归的百姓，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经过几百年以色列有王的历史后，他们照样失败了，因此他们应当承认，只有以神为王才是真正的属神国度。尼陀法会让人联想到大卫的两个勇士，文士负责抄写律法，后来成为律法的教师与解释者。从文士以斯拉的时代开始，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众文士家的这些人可能不属于犹大支派，而是基尼人利甲家的后裔。基尼人利甲家会使回归的百姓联想到，他们虽然是摩西岳父的后裔米甸人，却被邀请一同进入迦南，分享神的恩典。 在北国以色列的时代，利甲人约拿达和耶户一起反对巴利崇拜。在南国耶利米的时代，利甲人因顺服先祖的吩咐，成为神给百姓的榜样。在被掳回归之后的尼西米时代，利甲人马基亚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监工之一。而在这份家谱中，神也特别纪念这些投靠他的基尼人，把他们和犹大支派一起数算。对于本书最初的读者，被掳回归的百姓来说，希斯伦后裔的家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里面提到的人名、地名基本上覆盖了大卫一生的经历，这很可能是作者精心选择这份家谱的目的之一。从犹大支派的家谱里，我们既看到神对选民拣选的恩典绝不后悔，也看到神对外邦人接纳的大门始终敞开，不但看到神的公义毫不妥协，也看到神的怜悯遮盖过犯。在这份家谱里，神不住地提醒百姓的软弱和失败，也不住地纪念那些投靠神的外邦人。因为选民和外邦人一样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